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读列王记下第九章，我们要记得犹大王亚哈谢，他正要拜访在以色列养伤的约南王，因为约南王在战场上受了伤，他病得很重。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九章一到四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着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林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莫去了。这位少年先知完全遵照以利沙先知所指示的去做。听众朋友，你注意到以利沙所做的吗？他做的事情都不是要吸引众人的目光大事。你可能以为他不会派一个少年先知去告一个君王，他应该自己去才对啊。譬如说撒母耳，他就告扫罗为王，他也去找大卫，告大卫做王。你认为很自然的，以利沙就会自己去告耶户做王，但是以利沙他自己没有去。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他是，那么这个时候是没有人怀疑一个少年先知他的动机，这可能是以利沙要做这个原因啊，要做的原因就是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那么这个时候耶户受膏做王了，他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王，但是在某方面来说，神就使用他完成了神的旨意，神要让他剪除亚哈家中所有的男丁，不让他们在以色列存活啊！这是神对亚哈家的一个审判。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第十节，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以色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埋葬。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耶洗别这位皇后也没有办法逃过神对他的审判。接下来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地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这里我们就看到耶户受膏做王的消息就传开来了，令很多人很惊慌，他们就立刻开始行动了。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这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呢？约南在以色列养病，还不知道神已经除去了他的王位，膏耶户做以色列王了。有一个守望的人报告说，有一群人马朝着这边过来，约南派使者去迎接，问说，平安吗？你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耶户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告诉这个使者到他后面去。第二个守望的人又向约南报告。那我们看第九章列王记下九章二十节，守望的人又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得甚猛，像林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他们所派出去的见耶户的使者没有回报，因为耶户要杀这个君王。于是约南和亚哈谢就亲自驾车出去迎接耶户。我们看二十二节，约南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 你母亲也许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这里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忠臣敢这样来批评约南王的母后，约南立刻觉察到耶户他已经要叛变了。接下来我们看23、24节，约南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南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南就扑倒在车上。当约南王想逃走的时候，耶户拉满了弓，一箭就射进了他的心脏。耶户到以色列就杀了约南王。亚哈谢正在探约南的病，他也是交了一个不好的朋友，就是亚哈家族，亚哈家族的人。亚哈谢他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看27节，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连的固尔坡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我们看到拥护耶户的人就追出去了，那么给亚哈谢致命的一击。接下来我们看28节，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体尸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接下来我们看30节，耶户到了耶洗别，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这个时候耶洗别，我们会看到他的死状很惨很凄惨，因为他手满是血腥，他是一个很恐怖令人恐怖的一位皇后，他也是家族是皇室成员之一。那么西顿王何巴利，他是何巴利的女儿亚哈和耶洗别，他们的婚姻是当年的头条新闻，哦，就可以说是皇亲贵族聚在一起办了一场世纪婚礼，两国的人民就大肆庆祝了。当中的客人魔鬼也是凑上一脚，那么这些人他们都很高兴，开心的不得了，可是在天上却失去了光彩，天使会暗暗的哭泣，因为在天上没有婚礼的钟声，只有葬礼的挽歌。天上是办一个葬礼，就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个婚姻，跟世人看这个婚姻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世人会感觉到很乐观这么快乐呢？而天堂却为他们的婚姻感觉到很悲观，因为神是看人的内心，人啊总是都是看外表的。耶洗别可以说他是在历史上圣经历史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女人之一，她有能力有影响力，她有很有控制人的很邪恶，所以她影响力遍及在王国里面，她的是恶名昭彰，那么她很恶毒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啊，除了启示录之外就没有再提到耶洗别的名字。耶洗别的名字原来是意思是未婚啊，贞洁的意思，但是我们看隐隐约约可以看耶洗别是一个非常变态的一个女人，可能她这个人是性能感冷冰冰的，她美丽动人的外表很有魅力，亚哈也挡不住她的魅力，但是她控制了亚哈，也控制了北以色列国，她引进这些拜偶像的巴利偶像，那么她450个巴利的先知跟400个亚斯他路的先知都是由她引进来的，所以这个女人非常放肆暴躁贪婪，她也杀害了神的先知，让神的百姓都躲藏起来，她又主导她儿女儿的婚姻啊，嫁到大卫家，所以这个皇后她控制了这个国家啊，她的话好像等于圣旨一样，除了以利亚没有人敢公开的反对她。所以我们知道耶洗别实在是作恶多端啊，她杀人可以说血流成河，那没有人能比得上啊，这样一个女人，好像这段时间，好像看起来好像神似乎隐藏起来的、袖手旁观的。其实我们也看到耶洗别，他恶性重大，也策划了啊杀害的拿伯，夺了他的葡萄园。那么他是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个时候，神不再静默了，就派先知以利亚宣告神的审判，就要 临到了，这个日子终于来到了。然后先是亚哈被杀，狗就舔了他的身上的血，那么就像先知所预言的一样，现在就轮到耶洗别哦，要啊神要对他审判的。那么耶洗别他会被马蹄践踏，他狗会吃他的尸体，让他没有全尸啊，尸体不全，不得好好的安葬。就是在亚哈时候14年，耶洗别他终于为说哦，神的话没有应验在他身上啊，哦，所以他继续的轻看啊神的警告。那么他留在以色列，他以为亚哈的死啊也是一种巧合，所以他可以平安无事度日。那么其实神的法则啊，神的定律审判已经写在很清楚的写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新约加拉太书6:7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么路加福音6:38也这样说，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知道耶洗别神对他的审判是历史上很悲惨的一页，令人感觉到毛骨悚然。在圣经所记载的令人看到这个场景也是令人感觉到很惊恐，很恐怖。耶洗别他是皇后，他住在皇宫里面，过着奢侈的生活。先知以利亚对耶洗别所说的预言终于应验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我们知道从北方急速的奔来一辆马车，是谁在上面呢？就是耶户驾着马车狂奔而来，他已经除掉了犹大王和以色列王，就是以色列王耶洗别的儿子约南。那么接下来耶洗别他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他正在窗口上打扮，把打扮得很妖艳，他以为他可以用这个美色继续的诱惑男人他甚至可以想说可能可以来勾引耶户这个人。那么其实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的女人了，怎么化妆都不能够使这个皇后看起来跟以前一样年轻的。他就从楼上的窗户往外看到耶户的时候，他就开始谄媚他。我们来看列王记下9:31，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坐下来谈一谈你可以来看看我啊。接下来我们看32:33，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2-3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户对耶洗别所说的话无动于衷，也不同情他，也不怜悯他，也不怕他，因为耶洗别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也看不起耶洗别。耶户说把他扔出去，2-3个太监就把他从窗上扔出去了，当场他就粉身碎骨，像一个西瓜从上面丢下来砸得稀烂一样。那么在历史文献当中，这是赫人听闻血淋淋的一个悲剧。可是在历史上这种事情记载了他的结局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干了这么悲惨。那么一个皇后应该是被尊敬才对啊。接下来我们看34节，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耶户做了这个可怕的事情之后，他还有心大吃大喝，就有人说耶户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暴力粗鲁一个，也是一个杀人魔，他所有的就是野心说他犯起罪来并不手软他也是一个自甘堕落，也是一个很邪恶的人。接下来我们看35-37，他们就去埋葬他，只寻得他的头骨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 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那么耶户就吩咐仆人去把耶洗别尸体埋葬的。那么这时候狗已经把他的尸体啃得残缺不全了，就像启示录十九章第二节所说的，启示录十九章第二节这样说，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的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那么这节经文启示录十九章二节影射着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耶洗别的死的惨状啊，他得不到善终，在证实了神的真理，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耶洗别的结局。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十章一到三节，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以色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这个时候耶户给亚哈儿子一封信，就是说为他们，以为他们会想要争夺以色列国的王位。那么这七十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儿子敢跟公开的跟耶户来对决。以色列的长老们为了自保，他们就杀了亚哈的七十个儿子，也证明了他们跟耶户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凡亚哈家在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所以亚哈家他的后代也是很悲惨。接下来我们看十二到十四节，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里，共四十二人，没有留下一个。耶户几乎杀光了亚哈家的人，他就起身前往撒玛利亚准备登基，路上遇到犹大王亚哈谢的四十二个儿子和侄子，他把他们也全部都杀了，可是他就饶恕了其中一个人啊，就是扫罗家的，属于扫罗家的后裔。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耶户就继续往撒玛利亚城去，在路上就遇到利甲的儿子约拿达，他就问他说，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那么在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书当中就提到约拿达这个名字，他是利甲族的先祖。约拿达他也一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他也全心全意赞成耶户来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亚哈的家，所以他完全支持耶户这个人，所以他就刻意上了耶户的马车给人看见。接下来我们看十八到十九节，十八到十，耶户招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 必不得活。约户降刑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这个时候耶户又做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他就发布了一个假的声明，说要给巴利献大祭，大大的献祭。其实耶户不是要他要去拜巴利。当所有的假先知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把他们杀得光光的。他说要献祭给巴利，其实就是一个陷阱，他要让巴利的先知们都掉进这个陷阱里面。虽然耶户杀了拜巴利啊这些先知们，可是他自己却没有转向耶和华真神啊，他也没有转向啊听从真的先知的话。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九节，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我们看到耶户又回去拜金牛犊了，也就是耶罗波安当年设立金牛犊，他并没有去拜巴利或者新都人的偶像，但他却仍然拜金牛犊。他和出埃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犯了拜金牛犊的重罪。耶户他自己虽然先知对他说过话，他却没有回转归向独一的真神。虽然看起来他为神大发热心，那么神就只给他一个是属于属世的一个奖赏，就是说他的后代子孙可以接续做以色列王，做了四代。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章的三十节，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那我们看到听众朋友读到这段啊经文啊，我们知道耶户的确是一个非常啊残酷的人。那么为什么神要使用这个人来为他做事的？那么圣经可以告诉我们说，神是借着人的愤怒，为了成全神的荣美，借着人的愤怒来成全的神的荣美。这是记载在诗篇76篇第十节。那接下来我们看32节，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学攻击以色列的境界。那么最后听众朋友，你觉得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的国家越来越衰弱了。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北国已经亡国的大灾难将要来到，就是神要兴起亚述人来攻打北国以色列，把他们俘虏过去。所以耶户死了之后就结束了第十章。耶户啊，在以色列做王28年，终于后来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就亡给亚述人啊。这是北国以色列的，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偶像，这是他们啊最后终结啊终结的命运。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读列王记下或者列王记上，心里面有没有什么啊特别的感动？我个人啊特别感受到啊，神是公义的神啊，神也是怜悯的神。所以神兴起先知啊，是啊以利沙以利亚，都是为了让人啊知道啊神的真理，神的真道。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感谢神，神透过神的救恩，透过福音，让人啊可以让人悔改归向独一的真神，罪可以得到赦免赦免。如果今天人啊离弃了真神，继续活在罪恶当中，那么神的审判从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亚哈王跟耶洗别啊，甚至啊这个耶户啊他们的结局。所以人的愤怒成全了神的荣美，也知道说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审判必要临到死不悔改、不愿意悔改归向真神。 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就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他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能够跟罪恶一刀两断。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虽然我们已经归向神了，我们求神仍然继续的不断的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悔改归向神，知道神是位公义的神，当然神也是一位怜悯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恩典赐给我们。神的恩典是要引导我们悔改，不是让我们继续活在罪中。所以神借着先知以利沙、以利亚给当世代的以色列人，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很可惜啊，他们没有悔改，仍然在拜偶像，落在罪恶当中。所以今天透过列王记上下，也是给我们学习这样一个功课。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回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